达沃斯紧急疏散，川普抛出震撼弹，中东同步倒数。习近平演戏捉人，将由核身边人回应。霍洛德将徒手爬台北101，专家披露致命的难关。安倍晋三案告一段落，山上彻也被判无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当地时间1月21日，川普在达沃斯一手将北约拉回对列，另一手将中东压力推到临界点，两场风暴将席卷全球。诡异的是，川普前脚啱啱走，后脚会场外就冒起了浓烟。先来看看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中心突然弥漫住异常的气味，不少与会者在咳，现场一度要疏散。事后查明，附近一间小木屋起火，火势很快就被扑灭，暂时没有伤亡的通报。更加巧的是，白宫人士证实，川普在疏散前没几耐才正刚刚离开会场。这场火本身只是个小插曲。一个钟之前，川普在达沃斯抛出这个足以改写地缘政治局势的框架，这个是震撼弹。川普虽然刚刚抵达，但已经造成了一件大事。他宣布和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就格陵兰问题达成了初步概念性框架协议。这份协议的内容如果落实，将直接重塑北半球的战略格局。综合媒体的消息，美国这次谈判的效率高到惊人，直接换到了四大核心利益。第一，北约低头，同意美国在格陵兰部署金穹防御系统。第二，美国拿到了格陵兰稀土优先开发权，这个直接斩断了中共在供应链上的勒索能力。第三，美国获得了格陵兰小块土地主权，起军事基地，参考英国在塞浦路斯的模式，那些基地被视为英国领土。第四，开放美国对格陵兰基础设施的投资，协议将会是无限期。虽然丹麦和格陵兰政府还未加入后续谈判，但川普这个头棒已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接着，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在声明中直白地表示，丹麦、格陵兰和美国还要谈，而谈判的目标只有一个，确保中俄永远没办法在格陵兰获得立足点，无论是经济上亦或是军事上。吕特公开力挺川普，表示川普总统是啱的，北约必须力保中俄没办法影响北极。吕特说，北极周边有8个国家，其中7个是北约成员，1个是俄罗斯，但他认为还有一个第9个，那个就是中共国。吕特警告说，我们知道航道正在开放，中共在北极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个表态标志着北约正式将防御圈扩大到北极，并且明确将中共视为必须剔除的威胁。北约领袖明确抛弃中共，格陵兰问题靠谈判就能够确定，但在中东留给外交的时间已经耗尽，迹象显示美军开打已经进入6秒阶段。1月22日一早，一架美国空军 C-40A 专机降落在约旦的穆亚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 S 平台多个情报员指出，机上是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布拉德·库珀上将，负责整体战区作战的最高指挥官亲临前线，可能意味着喐手的决策已经下达。与此同时，专门追踪飞行数据的 S 推主发现，欧洲以及近东地区的空中活动出现异常激增，这个同去年6月美军对伊朗展开午夜之锤行动的前夕一模一样。西班牙莫隆基地是关键点，4架 KC-135 加油机已经部署到位，这里是给 B-2A 战略轰炸机加油的主要枢纽。部署到约旦的 C-17A 全球霸王军用运输机数量已经达到24架，同时集结的还有 F-15E 战斗轰炸机和 A-10 攻击机，显示攻击航空兵亦可能参与打击。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预计将在1月23日到25日这几日抵达攻击位置。美军还未行动， 市场最惊嘅不确定性正喺度上升，而不确定因素最先打到嘅就系油价、运费，最后翻到你同我嘅生活成本。讲到生活成本，有个更长期、更加难忽视嘅成本就系健康，尤其系高血糖、高血压呢一类慢性问题，往往唔系今日爆一下就算，而系拖住你一年又一年。呢度先用30秒钟同大家分享一个资讯。
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件事，或者帮到亲朋好友。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人的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系你亲朋戚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嘅最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产品补气十八味。补气十八味能够快速咁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嘅支持。
好啦，话题又翻到今日嘅热点，前陆军上校丹尼尔戴维斯喺马里奥纳瓦尔嘅节目上边拉响咗警报，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几乎系板上钉钉。不过戴维斯并唔支持美军出兵，佢认为呢个系高风险低收益。戴维斯警告话，呢次情况同以往唔同，伊朗已经吸取咗教训，将导弹生产线转移到咗地下。如果美军唔能够一击致命，伊朗将呢样嘢睇作系存亡之战，战局极可能失控。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起灾难性反击，胡塞武装或者真主党就会趁机袭击以色列。土耳其同以色列之间近年嚟摩擦越嚟越大，如果战局混乱，埃尔多安会唔会觉得这个是个机会呢？这个将会是北约内部最大的噩梦。戴维斯认为，虽然定点清除哈梅内伊是最简便的方式，但伊朗当局早已经制定了接班计划，并且分散了指挥权。这场仗可能比想象中更加难打。请问大家，如果美军在未来72小时内真的对伊朗动手，你认为会是速战速决呢？抑或是会变成区域战争，将美国拖入另一个泥潭？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我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这几天北京权力场上最得人惊的不是一份文件，亦不是一段录音，而是一个人没有出现到。中南海权斗不单止被写成连续剧，而且是缩缩地的过山车版。从习近平被逼宫到张又侠被清洗，短短48个钟，剧本就被撕碎了再重写。第一幕是1月17号，海外传闻话京西宾馆秘密开会，矛头直指习近平，甚至有人提出华国锋模式。第二幕1月19号，新华网报道内蒙古书记王伟忠要求包干贯彻蔡奇同志批示精神，这个讲法非常罕见，通常只能够贯彻习近平的精神，这个引发了习近平权力旁落的联想。到第三幕直接180度反转，1月20号，张又侠缺席中共中央党校的20届四中全会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同步缺席的还有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以及多个政治局委员。流言快速地逆转为张又侠被约谈，他的仔和秘书都被带走，习近平的心腹钟绍军复出等等。更加惊悚的版本还给出细节，说蔡奇联合张义全、 朱国桢、徐令义一齐说服张又侠提前退。张又侠嘅办公室已经被贴咗封条，个仔仲被戴上咗黑头套带走。呢啲到底系中共真系喐手呢，亦或系外部放风？紧接住，紧张感又被另一个线索牵动。知名意见人士刘迪喺22号早间透露，北京军事博物馆附近突然出现交通管制，气氛好诡异。军博紧挨住中共军委办公地81大楼，同京西宾馆亦都相距冇几远。评论区有人补充话，呢种异常系从礼拜一开始嘅。据传系京西宾馆喺处开会，呢个礼拜北京交通突然多咗起身，交警全部出外勤，呢个系前几个礼拜都冇嘅。1月22号，海外独立评论员蔡慎坤先后释放两条相反嘅消息。佢早上先透露，有朋友专门就此询问咗张又侠嘅秘书，得到嘅答复系好干脆，冇呢回事，乱噏24。不过几个钟之后，蔡慎坤再做节目话，一个曾经多次俾佢提供消息嘅北京消息员最新透露，张又侠、刘振立、东少军同时被捉，同时张又侠所有屋企人都被拉，而且中共内部已经通报呢个消息。前海军中将姚成认为，习近平根本冇能力捉张又侠，呢一轮传闻系习近平发动嘅认知战。姚成话，张又侠喺军中根基深厚，佢嘅盟友刘振立坐镇中部战区，直接拱卫京畿。张又侠平时都住喺82集团军响战特战旅嘅驻地，安全系数极高。姚成听讲话，张又侠打算两会退休，条件系习近平一齐退，但系习近平拒绝。时评人江峰认为，缺席唔系出事，而系姿态。江峰话，中共建政70几年嚟，掌握实权嘅军委第一副主席从来都冇喺任上边被拉过。林彪系出逃之后坠机，其他嗰啲退休之后先至清选。旧年落马嘅何卫东虽然系副主席，但系排名第二，实权同第一副主席唔同。江峰认为，张又侠缺席更加似系摊牌，一种无声嘅政治示威。佢唔帮最高层捧场，亦有人将剧本推到更加极端。时评人陈破空模拟咗一种场景：习近平联合蔡奇演戏。习近平扎家伊话得个重病，蔡奇代替佢批示，趁住中央军委到医院去探病冇防备嘅时候，拉咗张又侠、刘振立。呢个虽然戏剧化，但并非系完全脱离中共残酷内斗嘅历史逻辑。接落嚟点样睇？其实唔使猜，观察嘅关键时间好快就到啦。未来几日，一般喺1月下旬，中共会举办农历新年团拜会。如果张又侠、刘振立继续隐身，或者习近平在会上意乎寻常地强调乜嘢，军队绝对忠诚，咁中共军队高层的矛盾将变成公开的政治危机。如果习近平获胜，下一步可能是灾难。学者吴兆来分析话，目前习近平正亲自布置反扑，而家是放风阶段。如果张又侠被彻底清除，习近平解除后顾之忧，好快就筹备台海战争。下边呢个问题要请观众朋友讨论，你认为张又侠呢次缺席更加似系边一种呢 ？A 出咗状况 ，B 唔捧场，逼习近平让步。如果你选 B， 咁下一个问题更加尖锐，接落嚟中共内斗会拉习近平落马吗？全球传奇攀岩家艾利克斯·霍洛德将喺1月24号。挑战徒手攀登台北101，台北101高大约是508米。中央气象署预计24号塔顶气温14到18度，相对湿度60%到70%。专家分析当日三大难关。物理老师黄君从力学角度分析话，攀崖同爬101几乎是完全不同的挑战。后者至少有三大难题。第一，101是倒 V 型，这个会令到重力产生力矩，身体向下坠的同时还会被向外边掀起身，手指的负荷远远高过一般的攀岩。第二，高楼层的风切和风压，身体一旦失去平衡，后果难以想象。第三，101外墙主要是玻璃和金属，如果表面变湿了，容易手滑。专业攀岩教练朱威亦都提出， 高湿度是真正的挑战。所以霍洛德会在手指上边涂啲碳酸镁粉。霍洛德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倾到他这一次挑战的装备。除了包括简单的粉袋耳机之外，还有意大利品牌拉斯帕提亚为他量身打造的特制攀岩鞋。鞋底用特软的橡胶，能够增加捉住地面的力量。他将在24号上午9点正式开始挑战，网飞 Netflix 全程直播。日本奈良地方法院1月21号就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一案作出判决，45岁的被告山上彻也被判无期。辩护律师表示会研究是否上诉。审判长田中伸一认为，无法认定被告山上彻也的行为是被成长背景影响，而且被害的安倍晋三本身没有任何过失。安倍的遗孀安倍超惠21号透过代理律师发表声明，希望被告能切实地付出应有的代价。安倍超惠表示，随着奈良地方法院做出判决，他感觉从他先生突然间离世以来的漫长日子终于划下了阶段性的句号。山上的辩护律师在宣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在判决会见到山上，他看来和平时没有太大的差异。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